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现在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现在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敬拜。
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四节说，
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四节话，
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受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受伤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祷告之后，让我们继续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现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祷告之后我们继续用主祷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使我们得着你宝贵的救恩。
感谢你使到我们得着你宝贵的救恩。
你是我们一生的牧者。
你是我们一生的牧者。
不管是风平浪静还是波涛汹涌。
你是风平浪静还是波涛汹涌。
你总是引领我们。
你总是引领着我们，
为我们预备环境，
为我们预备环境，
使我们躺卧在有你同在的青草地上，
使到我们躺卧在有你同在的青草地上，
引领我们在充满圣灵同在的平安里，
引领我们在充满圣灵同在的平安里，
所以我们不会害怕遇见任何困难和灾害，
所以我们不会害怕遇见任何的困难和灾害，
我们会将一切的烦恼变为祷告，交托在你的手里，
我们会将一切的烦扰变为祷告，交托在你的手里。
因为你的杖、你的竿必看顾我们。
因为你的杖、你的竿必看顾我们。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现在我们以心灵诚实的心来敬拜你。
现在我们以心灵诚实的心来敬拜你。
愿你悦纳。
愿你悦纳。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嗰度讲，起初神创造天地。
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诗篇十九篇第一节。
诗篇十九篇第一节。
嗰度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我哋而家唱《这是天父世界》。
我们现在唱《这是天父世界》。
呢首歌咧系我好细好细嗰阵时就识唱。
这首诗歌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懂得唱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参考给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祝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做父亲的弟兄们，你们平安，你们蒙福了。
今天是父亲节，我祝福今天在座的所有的父亲们，你们平安蒙福。
我祝福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
我祝福大家每一位都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
其实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都已经具备了成为成功父亲的数字。
其实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都已经具备了成为成功父亲的数字。
因为箴言书有一段这样的祝福，
因为箴言书有一段这样的祝福，
他说义人的父亲必大有快乐，生下智慧的儿子必因儿子欢喜。
他说义人的父亲必大有快乐，生下智慧的儿子的必因儿子欢喜。
我们在座的弟兄们，你们都是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子。
我们在座的弟兄，你们都是因信称义的神的儿子。
所以你们在义人的队伍当中，
所以你们在义人的队伍当中，
义人的父亲大有快乐，
义人的父亲是大有快乐的。
因为我们的孩子会有智慧，
因为我们的孩子是会有智慧的。
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将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亲自做我们孩子的天父，
神亲自做我们的孩子的天父，
我们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我们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所以说我祝福大家。
所以说我要祝福大家。
其实在世界上做父亲是一件最难的事情。
其实呢，在世界上做父亲呢，是一件最难的事情。
我这么说，大家一定有共同的这样一种认知哈。
那我这样说，大家一定有一个共同的认知的。
当然，做一个随便的父亲也是很容易的。
当然，做一个随便的父亲也都是很容易的。
你生了孩子以后，你不管他。
你生了这个孩子之后，你可以不理他的。
你把他带给他的母亲去养育。
你就带给他的母亲，让他去养育他。
孩子就自然成长。
小孩子也都自然成长的。
这样的父亲也是很容易的。
这样的父亲也都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又有这样一个心意，要把孩子培养一位真正的一个人才。
但是你有这样的心意，要将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人才。
对社会对家庭都有贡献的儿女，
对社会对家庭都有贡献的儿女，
特别是对神有敬畏的这样一个子孙，
特别是对神有敬畏的这样一个特别的子孙，
真的是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的。
因为你必须注意你的言行，
因为你必须注意你的言行，
你的举止，
你的举止，
你的生命的态度，
你的生命的态度，
你的谈吐的方式，
你的谈吐的方式，
你的儿子交流的方法，
你教导儿女的方法，
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的，
做不好就会失败，
做不好就会失败的了。
在圣经的旧约当中，就有好些看上去很不错的父亲。
在旧约圣经里边，睇上去有一啲咧好唔错嘅一啲嘅父亲，
他们在事工当中也蒙神很大的祝福。
佢哋喺侍奉嘅当中亦都蒙神嘅祝福。
可是他们却是失败的父亲。
但系佢哋却系失败嘅父亲。
这个例子真的不少啊！
呢一啲嘅例子真系唔少啊！
我就给大家举三个例子吧。
咁我就俾大家举三个嘅例子啦。
第一个就是我曾经讲过的祭司以利。
第一个就是我曾经讲过的祭司以利。
圣经上这么评价他。
圣经上面是这样评价他的。
尊重儿子过于神的事实。
尊重儿子过于神的事实。
圣经上对他有这么一句的这样一个评判啊。
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的评判。
也是神对他的这样一种询问。
也都是神对他这样的一种的询问。
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
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
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
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
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
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
这句话包含了以利在儿子的引导当中的一系列的作为。
这句话是包含在以利对儿子的引导当中的一系列的作为。
他骄宠孩子，
他骄宠孩子，
看孩子比对神还重要。
他看他的仔比他看神是更加重要的。
把孩子当作他的神，
将自己的仔当成神。
顺服儿子过于去顺服神，
顺服儿子过于顺服神。
所以就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
所以就发生了这些事情了。
他儿子也跟随他做祭司了，
他的仔也都跟随了他做祭司了。
居然在圣殿里面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居然在圣殿的里面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当一些人敬拜的时候，一定要献上祭物的。
当有一些人敬拜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献上一些的祭物的。
他们居然只是仆人拿着叉子在祭坛上把最好的肉留给自己。
他们却只是仆人拿着这个叉，将祭坛上面最好的肉就留给自己。
在神的手中抢祭物，
在神的手中抢这些的祭物，
这是多么公然藐视神的行为。
这些是几咁公然藐视神的行为呢？
而且他们行奸淫啊，这些那就是另外一些事情了。
并且他们行奸淫更加是另外一些的事情了。
这是以利对他的儿子的态度，导致儿子的行为的这种越轨。
这个是因为以利对他的仔的态度，导致儿子的这种行为的越轨。
更可悲的是，
更加可悲的是，
也导致这两个儿子的夭折，
也就导致这两个儿子的夭折。
因为神已经离开了这样一个民族，
因为神已经离开了这个的民族。
他们跟这个腓力士打仗的时候，
他们同腓力士打仗的时候，
他两个儿子被杀死了，
他两个儿子被杀死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这可悲的事情与父亲的作为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件可悲的事情同父亲的作为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这是第一个失败的父亲。
这个是第一个失败的父亲。
第二个失败的父亲，
第二个失败的父亲
就是撒母耳，
就是撒母耳。
大家都知道撒母耳是非常受神重用的，
大家都知道撒母耳是非常受神重用的。
可是他在儿子的教育当中做了失败的榜样，
但是他在儿子的教育上做了失败的榜样。
圣经上记载了这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圣经上记载了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
撒母耳记上八章一到三节，
撒母耳记上八章一到三节，
撒母耳年纪老迈，
撒母耳年纪老迈，
就以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
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
长子名叫约尔，
长子名叫约尔，
次子名叫亚比亚，
次子名叫亚比亚。
他们在别士巴做士师，
他们在别士巴做士师。
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
他儿子不行他的道，
贪图财利，
贪图财利，
收受贿赂，
收受贿赂，
取往正直，
不枉正直。
在以色列的这信仰当中，
咁喺以色列嘅信仰当中，
祭司是世袭的，
祭司系世袭嘅，
但是士师不是，
但系士师就唔系啦。
士师按照圣经里面的交代，
士师按照圣经里边嘅交代，
是在以色列危急的环境当中，
系喺以色列危险嘅环境当中，
是神兴起的，
系神兴起嘅，
兴起那些有作为的人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反对外来的侵略。
是兴起那些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作为的人来反抗那些外来的势力，
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所以说我们没有看到士师是祖传的，
所以我们看到士师不是祖传的，
是神兴起的，
是神兴起的。
但是撒母耳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但是撒母耳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他是集祭师、先知和士师于一体的，
他是集祭师、士师和先知是一身的。
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士师，
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士师。
可是他老迈了以后，
但是到他年纪老迈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士师的职分赐给儿子，
他就将自己士师的职分呢就赐给他的仔，
让儿子来承担，
让儿子们来承担。
他儿子不是那个料啊，
但是他的仔不是这个料，
也不是神兴起的嘛，
也都不是神兴起的，
因为他们品性不端的，
因为他们品性不端，
没有那个能力啊，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说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也是看重儿子多于看重神，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也都是看重那些仔多过神了。
而且他的儿子也是典型的富二代，
而且他的仔呢也都是典型的富二代、
官二代、
官二代，
只会利用他们的权柄，
只会利用他们的权柄，
不会带领以色列人兴起，
他们不会带领以色列人的兴起。
所以他们就贪图财利，
所以他们就贪图财利，
收受贿赂，
收受贿赂，
取往正直，
屈往正直了，
就导致了以色列的信仰的败坏，
也都导致了以色列信仰的败坏，
也导致了以色列士师时代的结束，
也都导致了以色列士师时代的结束。
这就是第二个失败的父亲的例子，
这个就是第二个失败父亲的例子了。
一个很优秀的被主使用的仆人，
一个很优秀被神使用的仆人，
在儿子的教育当中也可能是个失败者，
在儿子的教育当中也都可能是失败的。
第三个这个失败的父亲，
第三个失败的父亲，
我们可能每个人就更加了解了，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更加的了解了，
他就是大卫，
他就是大卫。
大卫的年轻时候真的是被神喜悦和重用啊，
大卫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被神喜悦的和重用，
他的生命的纯洁，
他的生命的纯洁，
他跟神的关系，
他跟神的关系，
他被圣灵的感动，
他被圣灵的感动。
圣经上有这么样的一段描述他的生命的状况，
圣经有一段描述他生命的状况。
撒母耳就拿起神油的脚在他的胸掌中高立他，
撒母耳就拿起圣油的角在他的胸掌中高立他。
从那天起，
从那天起，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
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
他是很容易被圣灵感动的，
他是很容易被圣灵感动的，
说明他心里跟神的关系，
说明他心里面跟神的关系。
有件事情就可以看到神与他的同在，
有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得出神与他同在。
当时的扫罗王被邪魔捆绑，
当时扫罗王被邪魔捆绑，
常常呢这个有一些很疯狂的行为，
时时都有些很疯狂的行为。
可是当大卫在他面前弹琴的时候，
但是当大卫在他面前弹琴的时候，
邪魔就可以从他身上出去，
邪魔就能够从他的身上出去了。
这是大卫的能力吗？
这是大卫的能力吗？
是他的能力，
是他的能力。
因为他心里有神，
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神，
又有圣灵，
有圣灵，
他的信心带动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
他的信心带动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
所以他弹琴的时候，
所以他弹琴的时候，
圣灵的力量就从他的生命当中发出，
圣灵的力量就从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了，
就赶走了扫罗身上的邪魔，
就赶走了扫罗身上的邪魔。
当然大卫以后的在以色列的作为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了，大卫以后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我们就更不用说了，
他是非常有成就的，
他是非常有成就的，
但是在做人这个层面当中，
但是在做人的这个层面上面，
做父亲这个层面当中，
在做父亲的这个层面当中，
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
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
因为他在他的儿女当中没有做好的榜样，
因为他在他的儿女的当中没有做好榜样。
大家知道他跟那个别斯巴的女人之间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他跟那位女人别斯巴之间的关系，
他的骄傲导致他的失败，
他的骄傲导致他的失败，
他做王成功以后就开始显摆自己，
他做王成功之后他就炫耀自己，
他穿着华丽的衣服在他的这个王宫顶上游行，
他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王宫的顶上游行，
结果他的这种骄傲就被邪灵所引导，
结果他这种的骄傲就被邪灵所引导，
就看到了一个长得漂亮的洗澡的女人，
他就看到一个漂亮的冲紧凉的女人，
就被他所吸引，
就被他所吸引了，
犯下了奸淫，
犯了这个奸淫，
并且杀死了人夫，
并且杀害人夫，
夺了人妻，
夺了人妻，
这是在行为当中，
这个在行为的当中，
在儿子的教导当中他也是没有尽到职责，
而在儿子的教导方面他也都没有尽上他的责任，
我们下面会谈到，
我们接下来会讲到，
我以三个事例说明他的失败，
我要以三个事例来讲明他的失败，
第一个，
第一个，
他的儿子暗论强奸他的妹妹他玛，
他的儿子暗恋强奸他的妹妹他玛，
因为他的上梁不正，
因为上梁不正，
下梁就歪倒了，
下梁就歪倒了，
所以说他的儿子竟把自己的亲妹妹给强奸了，
所以他的亲儿子暗恋也都将自己的亲妹强奸了，
并且还抛弃了，
并且呢就抛弃了他添，
对这个事情，
在这件事情上面，
多么一种严重的大事，
是几咁严重的大失呢？
大卫只是愤怒，
大卫只是愤怒，
但是没有对这个事情做任何的处理，
但是没有为这件事情做任何的处理，
没有对这个事情对他的儿女做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教导，
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给他的儿女做非常良好的教导，
来警戒他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警戒他们不要再犯这样的错了，
他教导呢是失败，
他的教导是失败的，
这是他的第一个悲剧，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的悲剧，是不是？
其实更大的结果在后面，
其实更大的错误在后面，
他妈的同母同父的哥哥就不放过这个事情，
他妈的同父同母的哥哥就不放过这件事情，
他就用设计要杀掉这个暗论，
他就设计要杀死这个暗论，
他终于在一件事情当中他的计谋得以成功，
他终于在一件事情上面他的计谋得以成功，
这就是兄弟相残的这个事情，
这件兄弟相残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后果，
这个是几咁可怕的后果，
这是大卫在教导当中失败，
这个是大卫在教导上面的失败，
第二个，
第二，
他第四个儿子叫亚多尼亚，
他第四个儿子叫做亚多尼亚，
当大卫老了以后啊，这个王位的问题就引起了儿子们的关注，
当大卫老了之后，这个王位的问题就引起儿子之间的关注，
亚多尼亚就想争夺这个王位，
亚多尼亚就想争夺这个王位，
当然大家知道，
当然大家知道
他失败，
他失败了，
这件事情与大卫是有关系的，
那这件事呢都是跟大卫有关系的，
你的王国不是你自己的王国，
你的王国不是你自己的王国，
是神的王国，
是神的王国，
你要对他有好好的交代，
你要对他有一个好好的交代的，
要好好的管理，
你要好好的管理他的，
但是他老迈的时候他不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却不去做这件事情，
他不是糊涂啊，
他不是糊涂，
他非常清楚，
他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他不去认真做这件事情，
但是他却不认真去做这件事情，
就导致了儿子对王位的相争，
导致儿子们对这个王位的相争，
最后所罗门胜出，
最后所罗门胜出，
当然所罗门对这样一个哥哥是怀有记恨的，
当然所罗门对这个哥哥是怀有记恨的，
他最后设计也杀害了亚多尼亚，
他最后设计也都杀害了这个亚多尼亚，
这是大卫的第二个失败的例子，
这个是大卫第二个失败的例子，
第三个就是这个所罗门，
第三个就是这个所罗门，
这个所罗门做王以后，
这个所罗门做了皇帝之后，
也是像他的父亲一样，
亦都好似佢嘅父亲一样，
在男女的关系上面完全无所谓，
喺男女嘅关系上边咧完全冇所谓。
他除了娶埃及的公主为妻以外，
佢除咗娶埃及嘅公主为妻之外，
有七百个妃，三百个嫔，
有七百个妃，三百个嫔。
有一千个老婆呀，
有一千个嘅老婆，
多么荒淫，
系几咁荒淫呢？
并且还因为这些女人，
并且因为呢啲嘅女人，
导致了以色列信仰的坍塌，
导致咗以色列嘅信仰嘅陷塌。
因为他要满足这些女人的信仰啊，
因为佢要满足呢啲女人嘅信仰，
为这些女人的信仰建一些殿宇啊，
为呢啲女人嘅信仰建一啲嘅殿宇，
让他们做一些偶像崇拜啊，
让佢哋做一啲偶像嘅崇拜。
所以说所罗门就是一个他失败的一个例子，
所以所罗门就是他失败的一个例子。
这是大卫王的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些业绩吧，
这个呢可以说是大卫王生命当中的一个业绩。
他可以在侍奉当中是很成功的，
他可以在侍奉当中很成功，
但是在做父亲的身份当中非常的失败，
但是在做父亲的身份当中非常失败了。
圣经当中有失败的父亲的榜样，
圣经当中有失败父亲的榜样，
也有成功的父亲的榜样，
亦都有成功父亲的榜样。
成功的父亲第一个我想是挪亚，
成功的父亲第一个我想是挪亚了。
圣经上这么说挪亚的，
圣经上是这样讲到挪亚的，
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以下是挪亚的后代，
以下是挪亚的后代。
挪亚是个义人，
挪亚是个义人，
是当时一个完全人，
是当时一个完全人。
挪亚和神同行，
挪亚同神同行，
他的与神同行被神拣选，
他与神同行被神拣选，
成为神的工具，
成为神的工具，
咒诅了那个邪恶时代，
咒诅了这个邪恶的时代，
也因此也带了神对他的拯救，
因此带来了神对他的拯救
和他一家的拯救，
他一家的拯救。
当然大家知道神让他去做一个大的方舟，
当然大家都知道神要他做一个很大的方舟，
就为这个世界留下了鱼种，
为这个世界留下了鱼种，
有动物的种类，
有动物的种类，
有他的三个儿子，
有他三个的仔呢，
和媳妇，
有媳妇呢。
所以这样呢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
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了，
所以他的恩典也浇灌在我们身上，
所以他的恩典也都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圣经上并没有很详细的说他怎么样的教导儿子，
但是圣经上并没有很详细讲到他怎样教导他的儿子，
但是他的儿子在他做方舟，在他走进方舟的时候也都是成年人了，
但是他的儿子在他同进方舟的时候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他一个人建不了方舟啊，
他一个人怎样建造方舟啊，
那些世代的人也不会跟他同工啊，
那个世代的人都不跟他同工，
唯有跟他同工的就是他的儿子，是不是？
唯有跟他同工的就是他的儿子，是不是呢？
所以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好的帮手，
所以他的儿子成为他的好的帮手。
那走进方舟的时候，
走进方舟的时候，
如果他的儿子不顺服他，
如果他的儿子不顺服他，
如果这个儿子也是非常淫乱的，
如果这个孩子也是很淫乱的话，
也贪爱这个世界，
也都贪爱这个世界，
他们可以不顺服挪亚去进方舟啊，
他们可以不顺服挪亚进入这个方舟哦，
因为当时这洪水也没有来啊，
当时洪水都还没来啊，
那世界也一片祥和啊，
世界都是一片祥和的，
世界大家都是非常的在事业当中欢喜快乐啊，
大家都在世界上面事业上面欢喜快乐的，
但是他的三个儿子是顺服的儿子，
但是他三个的儿子都是顺服的儿子，
挪亚怎么教导他们，他们就怎么行，
挪亚怎样教导他们，他们就怎样做了，
按照挪亚的教导成为挪亚的帮手，
按照挪亚的教导成为挪亚的帮手，
并且顺服挪亚走进方舟，
并且顺服了挪亚走入这个方舟，
成为这个救恩的领受者，
成为这个救恩的领袖者，
所以他是一个成功的父亲，
所以呢他是成功的一位的父亲。
第二个父亲呢就是亚伯拉罕了，
第二个父亲就是亚伯拉罕了，
他是我们的信心的榜样，
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
他不仅是我们全世界人信心的榜样，
他不单是我们全世界人信心的榜样，
他更是他儿子的信心的榜样，
他更加是他儿子信心的榜样了。
创世纪二十二章有这么段经文，
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九节有这样的经文，
他们到了神指示他的地方，
他们到了神指示他的地方，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
摆好了柴，
摆好了柴，
捆绑了自己的儿子以撒，
捆绑了自己的儿子以撒，
就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
就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
这段讲的是亚伯拉罕献儿子的故事。
这一段是讲到亚伯拉罕向儿子的故事。
他按照神的指示带着儿子到了献祭的地方，
他按照神的指示带他的儿子去到要献祭的地方。
他的儿子也曾经奇怪，你献祭怎么没有羊啊？
他的儿子也都曾经奇怪，哎呀，献祭为什么没有羊的？
亚伯拉罕说，没关系，神有预备的。
亚伯拉罕说，没关系的，神会预备的。
到了献祭的地方，
到了献祭的地方，
他就用绳子把儿子绑起来，
他就用绳将这个仔绑起上来。
大家有没有想过，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儿子他该知道是要发生什么事情吧？
他的仔应该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要把自己当作祭杀在祭坛上了？
是不是要将自己作为一个祭杀在一个祭坛上面呢？
他不就是要死了吗？
他是不是就要死了呢？
他那么年轻，
他这么年轻，
他身体比他父亲要好，
他身体还比父亲好，
他跑是完全可以的，
他跑是完全可以的。
谁愿意死啊？
哪个愿意死呢？
他也是死得不明不白的，
也都好像死得不明不白。
但是他是顺服的，
但是他却顺服了，
任由他父亲把他绑起来，
任由他的父亲将他绑起上来。
大家想，以撒为什么能够这么样的乖？
大家要想一想，以撒为什么会这么乖呢？
我觉得他就是从亚伯拉罕身上学到了一个顺服的功课。
我觉得呢，他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学到一个顺服的功课。
他看到亚伯拉罕凡事顺服神，
他看到亚伯拉罕凡事都顺服神，
神每一次在顺服当中对他的祝福，
而且呢，在每一次的顺服当中，神都给他有祝福的。
所以说，以撒心里面也是像镜子一样的清楚。
所以以撒心里面都好像镜咁清楚嘅。
他顺服他的父亲没有错，
佢顺服嘅父亲系冇错嘅，
因为父亲是顺服神，
因为父亲系顺服神。
这是多么大一件事情啊！
呢一件系几咁大嘅一件嘅事情呢？
信心的传承
系信心嘅传承，
是一个极大的成功，
系一个极大嘅成功。
所以说这个信心的传承，亚伯拉罕就有了以撒。
所以信心的传承，亚伯拉罕有了以撒，
以撒有了雅各，
以撒呢又有了雅各，
雅各也把信心传承到他的十二个儿子，
雅各也就将这个信心传递到他十二个的儿子，
有了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
以色列的这个民族
就成为了以色列这个的民族，
有了犹太这个信仰，
有了犹太这个信仰。
所以说信心传承是从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开始的，
所以信心的传承是由亚伯拉罕以至他的儿子而来的。
亚伯拉罕非常重视儿子的婚姻生活，
亚伯拉罕非常重视他的儿子的婚姻的生活，
他要为儿子建立一个信仰的环境，
他为儿子建立一个信仰的环境。
可是他们是孤身独家在迦南地，
但是他们是孤身独家在那个迦南地，
周围没有有共同信仰的邻居，
周围都没有共同信仰的邻居。
他专门差派他的老仆人到他的故乡，就为他的儿子娶一个有共同信仰的女孩子做媳妇。
他专门叫他的老仆人去他的故乡，他儿子
娶一个
有共同信仰的这个的
女仔做媳妇，
为儿子建造一个信仰的家庭，
为他的儿子建立一个有信仰的家庭，
传承有信仰的后代，
传承有信仰的后代。
这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只有这样信心信仰才能够美好的正确的传递下去，
因为只有这样
信心信仰才能够美好的正确的传递下去。
他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成功，
他这件事情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也导致了信仰的族代的传承，
也都导致了信仰族代的传承。
所以他是成功的父亲，
所以他是成功的父亲。
第三个成功的父亲，我想是约书亚。
咁第三个成功的父亲咧，我谂系约书亚啦。
其实圣经当中关于约书亚的家庭的记载并不是很多。
其实咧，圣经关于约书亚嘅家庭嘅记载咧，并不多。
记载的都是他的在神的侍奉当中的那些努力和成功。
记载嘅都系喺神嘅侍奉嘅事情上边，佢嘅努力同埋成功。
但是他有一句话，到现在很多家庭里面就把这句话挂在自己的厅堂里面。
但是他有一句说话呢，到了今时今日，很多的家庭呢，在家都会挂上这句的说话的。
这句话是什么呢？
这句说话是什么呢？
至于我和我家，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当时他把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领袖召集在一起，
当时将以色列各个的支派召集在一起，
那是他要离开世界之前，
这个是在他要离开世界之前
给他们做最后的交代，
给他们做最后的交代的。
说如果你们现在不愿意去侍奉耶和华，你们可以去选择你们自己的偶像。
他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去侍奉耶和华，你们就选择你们的偶像。
然后愿意的，我们集中起来来建立我们的民族和信仰。
如果愿意的话，我们集中起上来就建立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信仰。
至于我和我家，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就从他的这个心智当中就看到他的对家庭的儿女的这个态度，
就从他这个心智的当中就看见他对家庭儿女的这种的态度，
以侍奉耶和华为家庭建造的指南，
以侍奉耶和华作为家庭侍奉的指南，
以家庭为单位来侍奉神，
以家庭为单位来侍奉神，
这样的观念，
这样的观念
必然带来一个美好的祝福，
必然会带来一个美好的祝福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儿女的状况，
虽然间我们不知道他儿女们的状况，
但是我们属灵的儿女们，我们现代属灵的儿女们，
但我们属灵的儿女们，我们现代属灵的儿女们，
都从他的这个教导当中得到了祝福，
都从他这个教导的当中得到祝福了。
所以说他是我们成功的父亲，
所以说他是我们成功的父亲。
好，这就是旧约当中我们的不同的例举啊。
呢啲喺旧约当中我哋唔同嘅例子，
来看怎么样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
我哋要嚟再睇一睇点样成为一个成功嘅父亲。
失败的父亲，他们的可悲的地方。
失败嘅父亲，佢哋可悲嘅地方。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在现代社会当中来成就我们做父亲的这个职责呢？
我哋点样要喺现代社会里边成就我哋做父亲嘅呢个职责呢？
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谂喺我哋嘅生命当中，
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喺我哋众弟兄姊妹嘅生命当中，
有个共同的成功的父亲，
有一位共同成功嘅父亲，
他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佢嘅生命亦都成为咗我哋嘅榜样。
他就是使徒保罗，
佢就系使徒保罗啦。
他就说使徒保罗是个单身啊。
哎呀，你说使徒保罗他是单身的、哦、
他怎么会是父亲呢？
他怎么会是父亲呢？
他虽然是独身，
他虽然现在是独身，
但是他有很多属灵的儿子，
但是他有很多属灵的儿子，
他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他虽然现在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
但是他胜过他们的亲生父亲，
但他是胜过他们的亲生父亲。
他是一个真正充满父爱的父亲，
他是一位真正充满父爱的父亲。
他的父爱我们可以从他和他的属灵儿子的关系当中做一见证，
他的父爱可以从他属灵的儿子的关系的当中来做一个见证。
他非常的袒露的表达他跟属灵儿子的关系，
他非常袒露的表明他跟他属灵儿子的这种生命的关系，
让孩子们知道这个父亲的情感，
让孩子们也都知道父亲的情感。
提摩太前后书啊，提多书啊，都是他给他属灵的儿子写的信。
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都是他写给他属灵的儿子的书信。
你知道他怎么样称呼提摩太的吗？
你知道他怎么样称呼提摩太啊？
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
他说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
他对他们真的是有一种父亲的心情啊。
他真的对他有一种父亲的心情。
他说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
他讲祈祷的时候不断的想念你，
纪念你的眼泪，
纪念你的眼泪，
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
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
好叫我满心快乐，
好叫我满心快乐。
这不是一个父亲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
这个不是一个父亲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
并且他坦然地表达这种父爱，
并且他坦然表达这种的父爱。
这是我们现在当代的父亲常常缺失的一个环节，
这个是我们现代的父亲时时缺失的一个环节。
没有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女的，
没有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女的。
但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不善于表达，
我们很多时候做父亲的不善于表达，
特别我们做中国人的父亲不愿意表达我们的父爱，
特别我们作为中国人的父亲，我们不愿意表达我们的父爱，
常常让儿女对我们的父爱产生怀疑和误解，
时时让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父爱产生的怀疑甚至是误解的，
以至于使他们产生没有安全的感觉，
以致他们产生是没有安全感。
我们重视我们的教导，
我们重视我们的教导，
这个教导就是管教，
这个教导就是管教，
管教是严厉，
管教是严厉的，
严厉就体现不出你的爱来，
严厉就体现不出父爱来。
我们要从保罗身上学习一个重要的爱的功课，
我们要
从保罗身上学习一个重要的
爱的功课。
你爱你的儿女要表达出来，
如果你爱你的儿女你就要表达出来，
让他们知道你是多么的爱他们，
让他们知道你是多么的爱他们。
第二个，
第二个
身教，
是身教，
言传身教，
言传身教。
保罗爱他的儿子，
保罗爱他的儿子，
他就用他的言传身教去影响他们，
他就用他言传身教来影响着他们。
注意是两个方面，言传和身教，
注意是两方面，是言传和身教，
不仅去教导，
不单是教导，
而且用自己的行为作为例子引导他们，
而且用自己的行为作为例子来教导他们的。
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写过一段这样的话语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写过一段这样的话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士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
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士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
我所忍受的何等的逼迫，
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这里面就包括了言行和身教两个方面。
呢一度里边咧就包括咗言传同埋身教两方面啦。
他不仅去教训他们，
佢唔单止系教训佢哋。
保罗的这段话语回复了他和提摩太过去的经历。
保罗呢段嘅说话回复咗过往佢同提摩太嘅一啲嘅经历。
他带着提摩太在宣教的道路当中跟他同行，
他带着提摩太在宣教的道路当中与他同行，
一路经历过了非常多的逼迫，
一路都经历了非常多的逼迫，
但是每一次逼迫当中都有神的恩典，
但是每一次的逼迫当中都有神的恩典，
都有神的拯救，
都有神的拯救，
使提摩太从保罗的身上看到信心的宝贵，
在提摩太从保罗的身上看到信心的宝贵，
看到神的又真又活的同在，
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同在，
所以说保罗的教导就更加有能力了，
所以说呢，保罗的教导就更加有能力了，
他就有了自己顺服和学习的榜样，
他就有了顺服和学习的榜样，
他就知道怎么按照保罗的去行，
他就知道怎样按照保罗的去行，
他就成了一个小的保罗，
他就成为了一个小的保罗。
这就是保罗对儿子的第二个教导的方面，
这个就是保罗对儿子们教导的第二个方面了，
言传身教，
言传身教。
第三个，
第三个
肯定与鼓励，
就是肯定与鼓励。
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常常这么说，
那我们教导孩子们的时候时时都会这样做，
你继续努力啊，
你继续努力啊，
你为什么不努力，
你为什么不努力啊，
你为什么不勇敢，
你为什么不勇敢，
你为什么不去把你的最好的拿出来，
你为什么不将你最好的拿出来呢？
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教导方式要求我们的孩子，
我们都用这样的教导的方式来要求我们的儿女。
你知道这样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吗？
你知道这样做是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孩子觉得哎呀我不行啊，
哎呀我就做不定啊，
我不努力啊，
我不努力啊，
我不勇敢啊，
我不勇敢啊，
我很懒惰啊，
我好懒惰啊。
我们这样的方式会让孩子产生一个负面的一种影响，
我们这样的做就对儿女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了。
保罗的儿子在侍奉当中也会有软弱，
保罗的儿子们在侍奉当中都会有软弱的。
提摩太他开始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大约是在三十岁出头的时候，
提摩太是开始建立
教会牧养
教会的时候大概是三十岁出头的时候，
教会里面有老人，
教会里面有老人家，
所以说一个年轻人去侍奉这样一个群体也是有困难的，
所以说一个年轻人去侍奉这样的一个群体也都是有困难的，
他年轻的确是一个弱势，
他的年轻可以说是他一个弱势，
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
会产生一些问题，
会产生一些问题的，
也有失败的感受，
也都有失败的感受。
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属灵的儿子呢？
但是你看看保罗是怎样对待他属灵的儿子呢？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上，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都做信徒的榜样。
他是托起他，
他是托起他，
肯定他，
肯定他，
鼓励他，
鼓励他，
你是有那个能力的，
你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你是可以做出美好的见证来的，
你是可以做出美好的见证来的。
因为你看自己年轻，所以说你有点不好意思，
你因为看见自己年轻所以你就不好意思，
其实这些能力你都有，
那其实这个能力你都有的，
你如果不看自己太年轻，
如果你不看自己的年轻的话，
大胆去把你的生命表达出来，
你大胆地将你的生命来表达出来，
你就一定可以成功的，
你就一定可以成功的。
这是他教育他的儿子的方法，
这个是他教导儿女的方法，
肯定和鼓励，
肯定和鼓励，
这样的就托起了提摩太在侍奉当中的那些软弱，
这个就托起了提摩太在侍奉上面那些软弱，
这也可以做我们父亲的一些借鉴，
这个都可以成为我们作为父亲的借鉴，
来使我们在父亲的身份当中得以成功，
使到我们在父亲的身份当中得以成功。
当然保罗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行为可以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当然保罗还有很多的行为可以值得我们借镜和学习的。
这三方面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这三方面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我们以后可以仔细的去学习研讨。
我们以后可以仔细的去学习和研讨。
亲爱的做父亲的弟兄们。
亲爱的做父亲的弟兄们。
特别祝福你们做一个成功的父亲。
特别
祝福你们做一位成功的父亲。
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服从的胎儿是他的赏赐，
服从的胎儿也都是他的赏赐，
儿女是神托付在我们手当中的生命体，
儿女是神托付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器皿，
他不属于我们自己，
他不属于我们
自己，
他属于神，
他是属于神的，
我们是带神来做管教和抚养的工作，
我们只不过是带神来做抚养和管教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的，
要为神管理好他的产业，
我们要为神管理好这些产业，
以便到时候向神去交账，
以便到时向神交账，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成功，
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成功，
把耶和华交给我们的手上的东西，
将耶和华交在我们手上的东西，
这个宝贵的生命，
这个宝贵的生命，
到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
到我们有一天回天家的时候，
好好的还给神，
我们要好好的还给神，
那就是在神面前肯定的大成功，
这个就在神的面前肯定的大成功了，
让我们为这个向神祷告，
让我们为这个向神来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您，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您赐给我们儿女，
感谢你赐给我们儿女，
他们原本是你的产业，
他们原本
是你的产业，
你相信我们把他们放在我们的手中，
你信得过我们将他放在我们的手中，
主啊，那就求你给我们智慧。
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有智慧，
给我们生命的信心，
给我们生命的信心，
好好的为你来养好这些孩子们，
好好的为你养好这些孩子们，
让智慧在他们生命当中发动，
让智慧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发动，
让生命的活力为你而彰显，
让他们生命的活力能够为你而彰显，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美好的生命能够交还在你的手中，
到时候我们能够将这个美好的生命能够交还在你的手中，
得你的赏赐，
得你的赏赐，
那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追求，
我们的追求，
我们的祈祷，
我们的祈祷，
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我们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
阿们，
阿们。
都说风能把石头吹裂，
都说雨能将钢铁锈蚀，
都说岁月能把脊梁压弯，唯有你的意志，
百折不挠，千磨不变，
挑起全家
老小
一生的重担。
朦胧的时候，父亲是一座大山，坐在他肩头，总能看得很远很远。
懂事时，父亲是一棵倔强的欢松，这才发现我的分量是那样沉，这样重。
此刻，父亲啊，你是一首深沉的诗。
儿子默默地读，
泪轻轻地流，
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我就是一棵小树，
你是一片广阔的天空，我就是自由飞翔的小鸟，
爸爸的爱像太阳，
很温暖，
爸爸的爱像月亮，
很温柔。
妈妈说，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而我说，您是我的精神支柱，
是我的天堂，
我的
力量，
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在我难过的时候安慰我。
啊，亲爱的爸爸，
你给了我花儿一样的脸，坚强臂膀，筑飞了我人生的梦想。
也请相信，我会用自己的努力，去点缀明天的辉煌。爸爸，在我心中隐藏了很久的一句话，那就是：
爸爸，我爱你。请接受儿女共同的心声。
愿天下所有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So the most memorable thing I did with my father was when we played catch. When I was 7 years old, we would practice it before every baseball game. And he really emphasized me to doing my best work in each and every game. So that's something I definitely cherish.
One of my favorite memories with my dad is no matter how tired he is or how hard his day's been, he'll always make time and practice volleyball with me, which means a lot to me because I know that not every day is going to be easy, but he still always puts a smile on my face and goes play with me.
My favorite memory I have of my dad is of him helping me study for my piano practical exams, especially the playback sections, because I was really bad at them. And he never got frustrated at me, and he was very patient. And I was always really happy when I could make him proud of my little successes.
One of my favorite moments with my dad was at sewing credentials in Kamloops, and I had just gone disqualified from one of my favorite events because I missed it. And I remember feeling really bad about it because it was such a silly mistake at an event that I thought was really important at the time. And I remember sitting in a McDonald's and just crying about it because I couldn't live with my mistake. But I remember my dad, he helped talk me through it and kind of reconcile with what had happened. I'm really glad that he doesn't shy away from having those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with me. And I hope that I could also have some of his authenticity in the future as well.
One trait I really do admire of him is his hard work and his loving nature towards his friends and family.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I really would want to see in myself when I become a father like him, and to really implement that love and discipline towards my kids in the future.
And I wish that I was more like my father, because you can always find the joy in a situation even if no one else can, and he always has the best wisdom to give me and advice. So thanks for being a great dad.
And if there's one trait of his that I could have for myself, I would want his intelligence, because he's super knowledgeable about science and computer stuff and problem solving, and I am not.
接下来这首诗歌要送给每一位父亲，天父以无比的爱爱他的孩子，就愿神的爱成为我们的力量来爱我们的孩子。
永远你是 在你心。
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请一起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一同领受祝福。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万世以前及现在直到永永远远，归给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他能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欣然站在他荣光之前，特别与每一位父亲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已坚定的恩典，你在家在你处里，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出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生来，我这一生永不要